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火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2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新推出的栏目的主持人共同陪伴大家。那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节假日闭馆通知，中国驻奥克兰领馆办证大厅将于2026年4月3日周五、4月6日周一暂停对外办公，特此通知。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合影总领事会见塞尔温区区长迪利亚·格里登。3月26日，合影总领事率队赴塞尔温区会见区长利迪亚·格里登及议员约翰·维里，双方就推动教育、人文领域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我馆李木清、崔鹏伟副领事在座。
何总领事祝贺格里登当选，表示塞尔温是路易艾黎故乡，与山丹有重关系，紧密务实，给两地人民带来福祉。明年是路易艾黎抵达中国100周年，总领馆愿与区议会及塞尔温有城委一道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更好弘扬路易艾黎精神，发展培养友华新生代，
格里登区长欢迎何总一行到访，表示塞尔温区正式发展对华关系，真是两地人民传统友谊，愿进一步推动人文交流和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有益成果。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尤总领事会见西地区长海伦拉神。3月25日，何尤总领事率队赴南岛西海岸会见区长海伦拉神及区议会首席执行官芭芭拉·菲利普，双方就深化西地与中方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进行交流。
何总领事祝贺拉什区长连任，表示西海岸地区对华合作基础良好，威士兰乳业是中新务实合作的成功案例，感谢区议会对华人淘金工历史遗址的保护，总领馆愿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为西地深化对华合作提供协助。
拉什区长欢迎何总一行到访，感谢伊利集团对威士兰乳业的投入为西区带来福祉，并表示西地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不断拓展与中国各地在农牧业、经贸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继续做好罗斯华人淘金工纪念公园的保护，并为库马拉华人淘金工纪念公园建设提供支持。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何尹总领事考察伊利威士兰霍基蒂卡工厂。3月25日，何尹总领事率队考察伊利威士兰霍基蒂卡工厂，孟淑娟领事等陪同。何总一行先后参观黄油生产线、乳铁蛋白生产车间等，详细听取公司总经理李志强关于企业生产经营、产品布局及发展规划等情况介绍。
何总对伊利集团富农威士兰乳业发展积极回馈当地社区，助力中新经贸合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希望企业持续研发生产更多健康多元富有竞争力的乳制品，更好服务全球消费者，同时依法合规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中国企业良好形象，为深化中新务实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威士兰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新西兰知名黄油生产企业，2019年成为伊利集团全资子公司，主营产品涵盖奶粉、乳蛋白制品、黄油、UHT 牛奶、奶酪、乳铁蛋白等。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新西兰汉密尔顿市代表团来西考察访问。3月26日，市长蒋峰会见前来参加2026无锡国际月活动的新西兰汉密尔顿市长迪姆麦金多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拓展友重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副市长孙伟、市政府秘书长陈寿斌参加会见。蒋峰对迪姆麦金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无锡市与汉密尔顿市缔结友好城市40年来，双方在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站在新起点上，我们愿与汉密尔顿市一道认真落实中新两国达成的各项合作共识，聚焦农业、食品加工等优势互补性强的产业领域，积极推动两地企业互访考察、人员密切往来，更好实现优势互补、项目互投、贸易互通，同时加强在文化互鉴、青年交流、旅游推介等方面的合作，为两地民众架起增进理解、深化友谊的桥梁，共同打造中新地方城市互利共赢的合作样板。
迪姆麦金多表示，此次在西参观考察了纪畅元、袁土主、 以及朗星科技、天齐股份等企业。无锡优美的城市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现代产业，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密尔顿市和无锡一样，是一座充满开放活力的城市，热忱期待与无锡持续拓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围绕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现代农业等产业领域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共享发展机遇。
哈密尔顿市是新西兰第四大城市，早在1986年便与无锡缔结国际友城关系，结好之初由无锡园艺专家李正以纪畅园为原型精心设计的中国花园落户哈密尔顿市，如今已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全球各地游客前去游览参观，成为两市跨越山海源远流长的友谊象征。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专访新西兰前首脑，以转型与合作破局中东能源危机。连日来，美伊以战争升级，引发全球能源暴涨，冲击全球经济。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期间，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接受记者专访。新西兰为英联邦发达经济体，被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认定为发达经济体。这位发达国家前领导人均对当前中东局势紧张、推高能源价格深表担忧，认为迫切需要能源转型，并高度认可中国在光伏、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希普利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当前全球普遍担忧的是能源价格持续上涨，而我更加关心的是推动能源需求上涨的根本动力是什么。目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的爆发，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电力，未来量子计算会让能源需求呈现指数级翻倍式增长，各国争相吸引数据中心落地，也进一步推高了能源价格。
我们看到中国不仅在核电等新型能源技术上取得突破，在太阳能技术方面更是全球领先，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使用中国的技术建设太阳能电站。新能源既提供了新的能源供给，也高度契合可持续发展对未来能源格局的至关重要。
不可否认，当前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已经让一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难以负担，因此需要科技界研发更绿色、更具成本效益的技术，用同样甚至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能源。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多电力和能源消耗，但同时新能源创新能力也很强，整体发展比较均衡。所以在国际能源格局动荡的背景下，我们希望听到更多中国声音，看到更多中国解决方案。
希普利认为，新西兰目前经济高度依赖出口，我们全国只有约500万人口，国内生产的产品远多于自身需求，大量产品都要出口到世界各地，因此供应链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燃料供应对新西兰更是重中之重。
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导致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攀升，对新西兰的中低收入家庭冲击尤其明显，为此政府已经推出一项补充支付项目，为相关家庭提供为期一年的补贴，帮助他们应对燃料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
中东局势紧张后，燃料成本进一步上升，这类补贴对维持民众生活非常必要。同时我们也在与全球合作伙伴携手，共同稳定供应链，在中东问题上 新西兰虽然态度相对低调，但也始终以负责任的姿态发声，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加强合作，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一篇文章，油位高价运行将持续至九月，居民企业应再次准备应对困难时期。 ESB 银行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显示，由于中东冲突的持续，新西兰经济复苏预计将推迟到明年。与其他一些本地学者的观点一致，该银行也下调了经济前景展望，并认为新西兰经济出现增长明显下滑，通胀走高，投资和家庭支出萎缩，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
ASB 首席经济师称，在冲突和随之而来的油价飙升之前，在较低的利率和缓解的通胀压力的支持下，新西兰经济原本已准备好在年内实现温和复苏，但随着新的不利因素和更高的油价以及潜在的油荒风险，现在看来经济复苏要等到2027年才能出现。
ASB 银行认为，截止六月份的三个月内，经济将出现萎缩，年增长率将从此前预测的 2.9% 降至 1.3%， 其原因是油价上涨打击了消费者支出，扰乱了旅游业，并降低了企业投资。与此同时，预计今年第二季度通胀将攀升至 4.2%， 而再次回落至 3% 以内则至少要等到2027年初。
经济师表示，就像要问一根绳子有多长一样，这次经济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冲突持续多久。如果冲突比预期更早结束，那么经济预期会快速改善，但就目前来看，居民和企业需要为更艰难、更不确定的周期做好准备。 ASB 银行当前预计能源价格在高位运行将一直持续至九月。
经济学家表示，这次冲突也给央行带来了一个挑战，高通胀和通胀预期的进一步走高给经济复苏带来了打击。央行行长近期已经暗示，央行倾向于忽略短期通胀的直接影响。 ASB 银行也维持冲突前的经济预期观点，即官方现金利率将在年底时出现升高。
央行一直希望利用疲软的经济环境来应对通胀压力，但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去年年底通胀率为 3.1%， 这对于应对油价冲击来说并非一个好的起点。从长远来看， OCR 仍有可能上涨，但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央行会急于求成，并补充强调未来风险偏向下行。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C03 安居往来版面第一篇文章，夏令时结束调时，本周日又可多睡一个小时。今年的夏令时即将结束，对很多人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多睡一小时。不过，应该在什么时候调钟表？为什么我们要实行夏令时？此外，如何确保你手机上的时间是准确的？
夏令时在每年四月第一个周日的凌晨3点结束。以2026年来说，4月5日周日凌晨3点，夏令时正式结束。是的，冬天来临时，你的表需要往回调一个小小时，从凌晨3点调回凌晨2点。
这意味着在夏令时结束的周末，你能多睡一小时，并且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天也已经没有那么黑了，至少最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调时后同时还意味着天黑也会早一小时，所以如果你在户外有事要做，抓紧别拖，很大概率是不需要的，因为大多数智能手机会根据时区自动调节。
因为地球自转轴相对于公转轨道面是倾斜的，我们在夏季时会有更多的日照，而在冬季时则相反，这意味着在温暖的月份里白天时间更长，而寒冷的月份里白天时间更短。
采用夏令时制是为了充分利用夏季的日间时间，我们的计时体系可以匹配夏天天黑较晚的情况，而不必在几乎没人起床的大清早产生时间上的错位。新西兰首次采用夏令时制是在1927年，不过实施之后，钟表向前向后调整的日期以及调整的时长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所变化。
1941年，在二战期间，为了节约能源，当时根据紧急条例全年都实行夏令时。5年后，夏令时制被标准时间所替代，事实上停用了夏令时。到1975年，夏令时又再度被采纳。到了2007年，夏令时扩展为我们今天正在采用的体系，从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到来年4月的第一个周日。
根据美国独立民间智库的统计，如今大概2/3的国家全年都不会调整时间。夏令时调时的做法在欧洲较为普遍，44个国家中有37个采用夏令时制。北美、南美以及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也采用夏令时制。埃及是唯一一个采用夏令时制的非洲国家，是在2023年才恢复的。赤道地区的国家通常不会调整时间，因为他们全年的日间时间长度的波动很小，无需调节。
根据1974年制定的时制规定法，对夏令时工作薪酬的计算有明文规定。法律规定，如果在时间往回调整1小时期间你正在工作，那么你有权获得那个额外工作1小时的薪酬。举例来说，如果你的夜班是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那么你实际将工作9个小时，因此也必须拿到9个小时的工资。但如果你是在9月29日夏令时开始期间工作，你仍然能拿正常工资。在这种情况下，晚10早6的夜班实际上只会工作7个小时，但你可以拿8个小时的工资。
夏令时期间是一个检查烟雾报警器电池的好机会，通常可以按下测试按钮查看电池状态。检查警报器的有效期大多数最多能到10年，清洁一下表面，以免灰尘积聚造成雾报现象。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来到新华观点。今天是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
每周我们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回顾过去7天里中国、新西兰以及国际上值得关注的大事、热点和民生话题。
是的，不管你是在开车路上还是在厨房忙活，都欢迎把这档节目当作你的新闻伴侣。
好，直接进入本期内容。小薇，先来说说本周最让你揪心的国际大事吧。
我第一个想到的毫无疑问是中东局势。这一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动态简直像一出高潮迭起的大戏。
没错，3月24日，美国通过巴基斯坦这个中间渠道正式向伊朗递交了一份包含15项条件的停火方案，涉及核计划、导弹能力、 以及中东地区势力范围等核心议题。
15个条件，可见美国的诉求有多大。那伊朗那边怎么说？
伊朗方面的态度很微妙。伊朗外长在公开场合称，美国所谓的谈判只是幻觉，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对话。
但美方那边白宫发言人又说，过去三天双方已经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接触，谈判还在继续，而且特朗普还因此指示国防部暂缓对伊朗的进一步打击行动。
所以这就成了国际媒体口中的罗生门，一边说没谈，一边说谈得很好，真假难辨。
特朗普本人也说了，他希望在4月6日之前能和伊朗达成某种协议。他还暗示可能会寻求阿拉伯国家分担战争费用。
这个思路倒是挺特朗普的，把战争变成一笔生意，让别人来埋单。
问题是中东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全球能源价格随着战况起伏在剧烈波动。
是的，这对所有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来说都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西兰也不例外，我们的油价物价都直接受到这条供应链的影响。
希望双方的理性能占上风，早日实现停火，让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好，接下来说说这周最让人感到振奋的国际盛事，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刚刚在海南圆满落幕。
对，这是今年中国外交和经济舞台上一件大事。3月24日到27日，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代表齐聚海南博鳌。这次年会的主题很响亮，中国新发展，世界新机遇。
光是这八个字就把中国现在的底气表达出来了。中国经济不仅自己在发展，还在为世界创造机遇。
这次论坛上有几件事特别值得说。首先是旗舰报告，论坛发布了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6年度报告。报告预计2026年亚洲经济增速将达到 4.5%， 继续保持全球经济最重要增长引擎的地位。
4.5% 在全球经济整体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这个数字非常提气。
而且报告特别强调，亚洲各国需要深化合作，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这里当然有针对美国关税政策的意味。
论坛上还有什么亮点？
科技展示方面很吸引眼球，人形机器人、数字人、零碳咖啡，这些来自中国的创新成果让外国嘉宾看得瞠目结舌。全球顶尖企业的负责人纷纷表示，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创新者。
这个转变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但博鳌论坛给了世界一个集中看见这种转变的窗口。
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成效也在这次论坛上得到充分展示。封关之后，海南口岸通行效率提升，免税消费活跃，外资加速进入。英中贸易协会等国际机构都表示，要鼓励更多企业加大在华投资。
这些信号对在新西兰做中国相关生意的华人朋友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市场依然充满活力，机会在那里。
说到中国经济，本周国家发改委还公布了一组很漂亮的开年经济数据，让我们来看一看。
对，2026年开年，就是今年1到2月份的数据出来了，整体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了 1.3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加快了 1.1 个百分点。
消费在回暖，这是很重要的信号。中国政府今年把提振消费列为头等大事，第六届消博会也宣布4月13日在海南举办，主题就是购在中国。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这一轮消费刺激也带动了不少出口商和外资企业的信心。
两会之后，中国经济政策方向更加清晰，15五开局之年的精气神我们是感受到了。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拉近， 聊聊新西兰本地的新闻。杰德，明天就是4月1号了，有什么大变化？
哈，明天愚人节，但政府的政策可不是开玩笑的。从4月1日起，新西兰同步实施一大批民生政策变化，涉及每个人的钱包，大家一定要注意。
先来说说好消息。
好消息是最低工资上涨了。成人最低工资从每小时23元5角提高到23元9角5分，涨了4毛5。别小看这个数字，对于很多服务业、零售业的打工人来说，一年下来多了将近1000纽币的收入。
还有养老金和福利金也跟随通胀上调了约 3.1%。单身老人的养老金两周一共能多领34纽币左右，帮助抵御一些生活成本的上涨。
对华人家庭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PV Saver 默认缴款比例从 3% 提高到了 3.5%。
这意味着如果你和你的雇主都不主动申请维持 3%， 从明天起缴款率会自动提升到 3.5%。短期内你的到手工资会稍微少一点，但长远来看，这是在帮你多存退休金。
当然，如果家里资金比较紧张，需要现金流的话，也可以主动联系雇主申请维持 3%， 这是有权利的。
还有几件事要注意。ACC 意外保险税率微幅上涨，从每百元 1.67% 升到 1.75%。电费也在涨，各大电力公司因为线路维护成本上升，纷纷调高了电费。
还有一个对不少华人家庭有影响的变化， Best Start 新生儿津贴改成收入审查制了。从4月1日以后出生的宝宝开始，家庭年收入超过 7.9 万纽币的，这个津贴会逐步减少，直至取消。
所以备孕的华人家庭要注意这个变化，提前做好财务规划。
整体来看，这一轮政策调整的逻辑是政府在想方设法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也在有针对性的把支持集中给更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家庭来说，感受会比较复杂，有加一点也有减一点，总体还是需要精打细算。
刚好说到经济感受，这周 Westpac 银行发布了一份让人不太安心的报告，大幅下调了新西兰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原来预测的 2.8% 增长下调到了 1.9%， 而且预计第二季度经济可能会萎缩 0.4%。 这算是给大家提了一个警醒。
最主要的原因是中东冲突导致全球燃油价格飙升，油价一涨，运输成本涨，食品杂货涨，建筑成本涨，通胀压力就回来了。
Westpac 预计新西兰的通胀率会在今年年中冲到 4.1% 的峰值，而且直到2027年初都可能维持在 3% 以上。
对于买了房背着贷款的家庭来说，这个消息比较揪心，因为高通胀意味着央行更难快速降息，贷款成本依然居高。
不过 Westpac 也预测央行不会立即加息，而是选择按兵不动，等待经济闲置、产能消化之后再做判断。
这周还有新西兰就业数据出炉，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尤其惨淡，专家预测失业率可能从现在的 5.4% 继续升到 5.6%。
这些数据提醒我们，在新西兰生活不能光看好的一面，也要有应对经济波动的底气和准备。
说到本地政策，这周还有一条新西兰住房相关的新闻，对于很多在奥克兰买房租房的华人来说影响不小。
是的，奥克兰住房规划出现了重大调整，政府立法下调了奥克兰的住房容量下限，从之前的计划降低到了140万套。
这意味着奥克兰未来能新建的住宅数量减少了，供应增长放缓。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说，这对房价是一个支撑，但对于想买房的年轻人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
本地也有一些华人开发商和建筑商对这个政策调整表示担忧，认为这会让奥克兰的住房问题更难解决。
当然，这个政策的出台背景据说是为了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实际能力，避免过度开发， 但效果怎样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这周还有一条和新西兰经济密切相关的大新闻，恒天然完成了那笔大买卖。
对，恒天然集团旗下的部分食品零售业务以 42.2 亿纽币的价格完成出售，尘埃落定。这是新西兰近年来最大的企业资产交易之一。
恒天然是新西兰最重要的农业巨头，在中国市场也有庞大的业务。这次出售，据说让农民股东们成了大赢家。
有消息说，这笔交易完成后，恒天然将把大部分收益返还给股东，也就是说，新西兰的奶农们这次可以领到一笔可观的分红。
对于华人来说，我们很多人喝的奶粉、奶制品就是恒天然的，这个品牌在华人社区里信誉度很高。
恒天然出售非核心资产，聚焦乳业主业，从企业战略来说是做减法提效率，未来和中国市场的合作应该还会继续深化。
这周还有一条消息，对新西兰华人社区来说是一个鼓励人心的信号，陈奈斯正式当选工党在奥克兰中心选区的候选人。
是的，陈奈斯是一位华裔女性，她的参选代表着新西兰华人社区参与主流政治的积极尝试。
新西兰今年将举行大选，华人候选人在主流政党中出现，说明我们这个社区的政治影响力正在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为之骄傲的事。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工作、纳税，理应有更强的声音参与社会治理。
支持华人候选人，积极登记选民，踊跃参与投票，这些看似平常的行动，其实是我们争取更大话语权最有效的方式。
说得好，新华侨不只是经济移民，我们是这个国家社会的一部分，我们的参与让新西兰更丰富更多元。
杰德，这周有一条社区新闻让我看了心里有点不安，奥克兰西区唐纳巴克路公交站发生了一起恶性袭击事件。
是一个好心家庭挺身而出帮助了受害者，现在警方在寻找这家人，希望市民提供线索。
这件事提醒我们，在外出行，特别是等公交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也要留意周围的情况。
当然，奥克兰总体还是安全的城市，但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赞扬和传承。这个好心家庭如果是我们华人社区的成员，那真是为我们争了光。
另外，从这两天开始，新西兰气温开始明显转凉了，部分地区夜间气温已经降到了两摄氏度。
秋天真的来了，大家出门要注意添衣。奥克兰这两天也有阵雨，复活节长周末快到了，出行前记得查一下天气预报。
对，好好规划一下复活节假期，好好放松一下。
说到华人社区，这周还有一组数据引发了不少讨论。新西兰近年来对海外华人移民的吸引力似乎有所下降。
有数据显示，2026年长期移居新西兰的人数和2024年相比减少了不少。而与此同时，离开新西兰去澳大利亚的人数还在增加。
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新西兰经济放缓，工资水平和澳大利亚的差距扩大，都是因素。
不过，也有很多华人选择留下来，扎根新西兰，建设新家园。我觉得，选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在哪里，都要活出精彩。
说得好，离开也好，留下也好，只要自己活得踏实，有意义，就是好的选择。
好了，聊了这么多话题，杰德，要不来做个本周回顾？
好的。本周是充实的一周，也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周。国际上，美伊停火谈判陷入罗生门，中东局势的走向牵动全球神经，博鳌亚洲论坛传递了中国信心和全球合作的强音，中国经济开年数据亮眼，消费提振效果出现。
新西兰这边，4月1日起，最低工资上涨， TV Saver 改革，各类福利调整，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此同时， Westpac 发出经济增速放缓的预警，生活成本压力不容小觑。
华人社区方面，陈奈斯参选工党奥克兰中心选区候选人， 华人参政迈出积极一步，奥克兰住房政策调整，恒天然大宗资产出售，都给我们的社区生活带来了新的讨论话题。
新华观点是新华侨生广播的旗舰新闻评论节目，杰德和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约。
如果你有想聊的话题，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欢迎发邮件给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主页留言。你的声音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世界在变，但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们身为新华侨，对这片异国热土的爱和对故乡的牵挂，永远都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坚守。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新华观点，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
再见。
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Lily 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新华侨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阿斯卡。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是的，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 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适合我们的，并且他是能够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两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一个礼拜一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大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士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士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包括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士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2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 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了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强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这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糖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D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像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 就是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保险的，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它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只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两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 一个是 NIB， 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 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2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这，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 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2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三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他每年呢每一次怀孕，他每一次怀孕他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有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他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他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他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 NIB 的他这个4000呢，他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 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三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 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 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两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一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他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他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他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再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那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讲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保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 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 021-896-358, 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谢谢，我们下周见。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正在播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 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呢继续分享着中国化学史。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要首先感谢张子高先生。上次呢，我们聊到了在长沙出土的可爱的小铁铲，它们器物完整，形状呢又非常的精致啊。虽然呢器身很薄，可是呢却是结实耐用的，而且呢保存的又很好，和外界的空气呢没有接触，也没有受潮。那像这样的文物呢，在全国的其他地区也都有发现的地方。在西安的半坡，像出土了这个铁凿、铁斧。那这个铁凿的截面呢，就是呈一个长方形，另外一端呢，还呈这个20度角的尖端。在这个尖端处呢，我们可能发现会有一些已经锈蚀的部分。那正是这锈蚀的部分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金属啊里面的组成是纯铁质。这件物品的含碳量呢并不均匀，可能这里多一些，那里少一些。那无论是这个铁凿还是铁斧，这两件铁器的组成还有这个成型的情况呢，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是经过反复的加热锻造之后才成型的。这两件铁器呢，从战国时代2000多年以前保存到现在啊，我们还可以找到它们，已经是十分的幸运了。属于两汉时期的铁器呢会稍多一些，有20多件，西汉呢有10件，铸件锻件呢都有，东汉呢也有10件。这些铁器当中呢，有的是生铁，所谓生铁呢就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像西汉发现这些啊铁爵啊铁车闸呀，像西汉的这一些铁爵、铁车匣等等。有的听众朋友会说爵是什么这个爵呢是古代对这个锄头、镐头这些工具的一个名称，叫做爵。在山东的薛城发现了一件西汉时期的铁斧，这个铁斧呢非常值得我们来分享一下。它的断面呢发现有明显的气孔，这说明啊整体这个组织呢是有些疏松，它的铁质很软，后来呢研究人员做实验将它弯到90度角，但这个材料呢也没有断裂，这说明这个金属的延展性还是蛮好的那当时的技术工艺能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作为普通的纯铁的物品，没有压力加工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石墨在里面。哇，这是我国冶金史上一个重大的成就，同样也是化学史上的一个进步。在两汉呢，应该说使用更多的除了农具之外呢，就是兵器。兵器的种类呢，哇，这个不胜枚举。这些兵器呢在锻造加工的过程当中反复进行的这个次数啊是不同的。但之所以要锻造呢，就是可以将杂质脱去，那所以它这个褪杂质的程度也不一样，含碳量就不一样了。那铁的质量就是各有高低。在辽阳 三道壕出土的这个铁剑，还有云南出土的铁矛，这两件的组织哈，应该说这个质量非常的上乘，它们都是高碳钢的组织。像我们现在聊到说这个材料呢是有高碳钢、中碳钢、低碳钢，说这个词很现代，但这个技术呢是我们古代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像高碳钢呢，就是杂质去的比较彻底，经过了反复的锻造，金属组织呢也很均匀。那这到战场上去英勇杀敌，我们说了削铁如泥，哎，是从这儿来吗？那如此看来呢，华夏民族在战国时期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冶铁的技术，特别是冶炼生铁。哦，虽然我们聊的是中国化学史哈，在这里多说一点呢，后来到了大概得1722年，就到了18世纪了，法国呢有一本书叫《生铁软化术》，这样一本书当中呢就提到了在17世纪末啊，巴黎的工人当中呢就是盛行着一种让生铁软化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并不能保证每一次都成功啊，主要是失败的时候比较多。可是呢，中国在战国和两汉就是可以锻铸铁了，我们这有实物的证据，说明呢中国是最早使用可锻铸铁的国家。那说起这个金属加工的工艺呢，在古代呢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细的分工，有名的工匠呢，我们就说他是有一条龙的这个技术，从冶炼到铸造到锻打到热处理等项目，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呢，有将近一半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表面脱碳热处理，而且呢这个年代的分布呢也是比较长，从战国一直到东汉，分布的地区呢在河北啊、河南、山东、湖南等都有发现。这项技术啊当时在中国已经算是传播的相当广泛了。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能够在封建社会的前期的时候啊，在冶炼钢铁技术的方面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从技术条件上来说啊，很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掌握高温技术。远在奴隶社会的时期呢，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像我们聊过啊，要这个制陶啊，还要铸造青铜器，这也是一种生产实践。这个时候呢温度，哎，我们俗话说叫火候，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掌握得很好了。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给冶炼钢铁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古代呢，掌握了高温技术，也是有一些重要的生产技术因素的，比如说对，我这个我要铸铁，我要冶炼，那么炼炉的形状、设备、用什么样的燃料，还有鼓风的这个设备都怎么样结合起来哈？这我们要说起哈，在古代呢，这个真的也是大炼钢铁啊，不是我们现在想拿一口锅在那搞点什么。像在北京的清河镇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了这个汉代的冶铁的炼炉。这个炼炉呢不止一个，在河南的南阳汉代的冶铁遗址当中呢，他发现应该这应该算是西汉的哈，西汉的这个炼炉呢也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呢真的是硕大，这个炼炉呢长是 3.6 米，宽有 1.87 米，将近2米，它的深度呢只有一个残存了，这残存的呢也是82公分。哇，这要用这个炼炉炼完了，这就可以一次得炼个2000斤呢、啊、 2000斤左右啊，这不是大炼钢铁吗？在当时这就很可观的数目了哈。那这种像干锅炼铁的办法呢，在上个世纪，像山西、河南、山东、辽宁还在使用着，特别是山西太行山地区呢最为发达。更加有趣的呢，是在巩县这个炼铁遗址当中发现的炼炉呢有18座。这个炼铁炉是炼铁炉啊，其他的是熔炉是熔炉，锻炉是锻炉，它不同的技术呢是不同的设备。像这个有一款铁呢，好可爱的名字叫海绵铁。海绵铁呢有的是低温的炼钢炉，还有反射炉。这个反射炉呢挖掘呢是发现了一座，也是蛮大的啊，这长呢就有3米半。宽呢是83公分，最深的地方呢也有80公分。整个炉身呢是用耐火砖砌成的。看这华夏祖先啊多么的机智。这个结构呢它分为熔池、炉腔、炉门，当然了还有走烟的烟囱4个部分。在古代的记载当中说南齐书、哎、就记载了说这个蒙城有这个烧炉4座，高1丈，广1丈5尺。当时说这个炉啊是炼铜的炉，但是呢我们说很早期的炼铁的炉呢应该也就是说啊在这个炼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山东的滕县，滕县呢有一个弘道院，在弘道院当中呢有汉代的画像石，有一幅呢就是描写了东汉时期冶铁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在画面的左边啊，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是一个鼓风机的设备。这当中呢我们的文物学家呢王振铎先生啊还做了一些复原的工作，这个复原品呢现在就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后来的考古工作当中呢我们陆陆续续发现了汉代这个鼓风机上用的像这个送风的管道啊和其他的配件，这对于研究古代的冶炼技术也是极其重要的工具。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前期啊，这是1000多年的历史时期当中，古代的劳动人民在冶铁炼钢方面的技术啊，这是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那在春秋战国之交，铁器的出现和广泛的应用也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啊已经出现了相当繁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啊，作为这个商业交易，这得有货币啊，货币呢流通是十分的广泛的。而且呢货币的流通呢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物资的交换和生产的发展。早期的中国的货币，你看我们经常说铜钱铜钱，对，真的是用铜啊或者是其他的金属铸造的。就金属的使用技术来说，这也是化学一个主要的问题之一，更是在中国化学史上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用铜或者是应该说是铜的合金大量的铸造货币来促进商品流通，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同时呢这也是一个例子哈，这说明了化学史的这个生产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铁器出现了之后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代替了铜，在人们的生产工具哈、啊，在生活工具方面是逐步得到了替换和改变。有一部分的用具呢，由于它金属本身啊有一定的要求，就必须要用铜来铸造。 即便是在冶铁技术相当发达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铜呢也没有废掉，是吧？除了说这个货币有铜钱，那古代的女子梳妆要用这个铜镜，对，也是这样子的。铸造钱币和铜镜，这是一个合金技术。它的艺术形式呢，像这个铜镜的外形、铭文、花饰等等各个方面啊，中国长期以来呢都有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逐步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艺术风格。这是融古代的科学技术、化学技术又这个文化艺术啊于一体的，所以这个铜镜啊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着一定的地位。因此呢，在铜器演变的这一过程当中呢，货币和铜镜是最有代表性的。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像这个铜钱呀、铜镜的一些小故事。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中文的小知识。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呢，还将继续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与语。今天的成语呢叫千差万别。千差万别呢还是蛮常用的哈。千差万别这个成语呢和佛教呢也有一些渊源。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来到了中国呢，也是以佛教经论作为一个载体。唐朝以前哈，对于这个佛经啊，它是古印度的梵文，所以呢要经过翻译。这翻译出来的呀，不同的这个派系啊，不同的地区翻译出了不同的版本，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啊。像翻译这个诚实论就形成了诚实诗派，有俱舍论就形成了俱舍诗派。像《摄大乘论》呢，还有这个《涅盘经》啊等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学派。到了唐代呢，自觉的系统的翻译佛经，只成为了一个事业，也是成为了佛教各大宗派的一个重要的日常的部分。随着佛经啊大量的翻译出来，各种注释佛经的书啊，也就随之出现了，像《观无量寿经书》，所以这个书呢就是来注释用的。所以呢，这本《观无量寿经书》呢是注释《观无量寿经》的。这本书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说：“说一切诸法千差万别，如来观之，历历了然。”意思就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有各种各样的差别，那如来佛祖呢其实也看得清清楚楚，就于历历在目啊。其实历历在目也是个成语，是吧？在古代的记载当中呢，僧人文随是法眼大师的弟子，他精心钻研的呢是楞严经，达到了本末精通的水平，后来呢做了抱慈寺的住持和尚。有一次呢，一个僧人向文随呢提问说：“如何是无义底的事？怎么样就算没有差别呢？”看这个文随大师的回答啊，果然是大师级的。大师说：“千差万别。”这个答案呢让提问的僧人十分的不解，他说：“这个没回答一样啊，我问你没有差别是什么？就是千差万别呀。”正要继续再提问的时候呢，文随大师呢就说：“不用说了，再说起来又是千差万别。”落地上来看确实是这样。那无义就是没有差别，文随大师说呢，没有差别就是 千差万别。所以呢，文虽大师对禅的理解呢，就是不要在名词概念上费心思。千差万别呢，就形成了一条成语，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差别。再说一个我们日常经常说的一句话，哎呀，这人真不识抬举。不识抬举，在中国的传统这个词语当中呢，像这个抬和举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说呢，用两只手呢把物体呢升起来举起来，这就是举。抬呢是两个人共同来举着一个东西，这个叫抬，两个人叫抬啊。那在佛经的翻译当中呢，就是在这个舍利弗子谈论首次呢将抬和举这两个词呢连在一起使用啊，这个就是看作提拔称赞。作为一条成语，不识抬举的意思就是不懂得别人对自己的看重，不接受提拔和称赞表扬，也是形容哈，说不接受不重视别人对自己的好意。其实不识抬举的是一个贬义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文小知识当中呢，我们分享了两个成语，一个是千差万别，还有一个是不识抬举。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轩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今天国会论坛，我们要把目光聚焦到一位我们的老熟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就是多次接受我们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电台专访的新西兰前工党华人议员陈奈斯。今年的大选即将拉开帷幕，工党在吹响号角之前选定了前国会议员、雇佣法专家陈奈斯作为奥克兰中心选区，也就是奥克兰 Central 这个区域的候选人。 在上周日举行的奥克兰中心选区候选人遴选会议中，工党正式确定由前国会议员、雇佣法专家陈奈斯出任该选区候选人。据悉，本次候选人产生经过党内严格的遴选程序，在综合党内意见及地方成员投票的基础上，陈奈斯获得了广泛支持与高度认可，最终脱颖而出。这一结果不仅体现了工党对其个人能力与经验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其在基层与专业领域所积累的良好声誉。陈奈斯早在9年前便曾参与全国大选，并于2020年进入国会。在过往的从政与专业经历中，他持续深耕雇佣法领域，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尽管在上一届大选中未能当选，他仍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与社会影响力，为再次参选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全国最具关注度的选区之一，奥克兰中心选区一直被视为关键战场。此次提名显示出工党对陈奈斯在该选区竞争力的高度信心，也寄希望他能够代表工党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为这一极具影响力的选区带来更具经验支撑的政策思考以及充满活力与创新驱动的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这一人选安排已被视为工党在迈向2026年大选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积极信号，在政策与策略层面更加重视与多元社区的连接与互动，进一步拓展与包括亚裔群体在内的不同社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作为全国最具战略意义的选区之一，奥克兰中心选区历来是各主要政党重点争夺的核心席位。该选区不仅涵盖奥克兰市中心这一经济与文化枢纽，更因其高度多元的人口结构与活跃的选民参与度，被视为新西兰城市政治风向的重要指标。在过往多届选举中，该选区曾由多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代表，例如前工党部长朱迪斯·提怀德曾在此三次当选，国家党资深政治人物尼基·凯伊也曾长期代表该选区。而近年来，该选区更成为绿党联合党魁克洛伊·斯瓦布里克的根据地，进一步凸显其在当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前总理杰辛达·阿德恩也曾在此开启其国会生涯，使该选区在新西兰政治史上具有独特象征意义。历届选举中，该选区竞争激烈，选情多变，其政治走向不仅反映正城市选民的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全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趋势。陈奈斯表示，我深感荣幸，并已准备好投入工作。奥克兰中心充满活力与多元文化，潜力无限，我渴望成为这里居民与工作人士的有力发声者。凭借我在国会的履职经历以及为企业提供咨询的工作经验，我深知选区民众所面临的压力。新西兰的家庭正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挤压，企业也面临国际变动所带来的压力，民众需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这正是我计划在工党领导的政府下所要实现的。陈奈斯强调，在2026年大选前，选民将会看到他深入社区，倾听民意并争取支持。他承诺将保持透明、亲民，并全力以赴赢取民众对工党的信任。陈奈斯这样说道，我加入的工党团队致力于创造更高薪的工作，提供可负担的医疗服务以及温暖的住房，同时也将大力支持奥克兰的艺术与文化产业。他补充道，艺术与文化并非可有可无， 他们是这座城市繁荣发展的重要基石。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陈黛丝曾经多次接受我们《中新时报》和新华侨生电台专访。在国会，他的国会资历呢，我们再和大家来重温一下。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陈黛丝曾经担任经济发展、科学与创新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督市场竞争相关立法的通过，并针对误导信息及虚假信息进行调查。他曾随同总理率领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促进国际关系与经济合作。近期他还在清华大学作为访问学者进行了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其全球专业见解。陈黛丝还在多家大型艺术机构担任治理职务，包括奥克兰爱乐乐团和新西兰少年合唱团，并通过相关的指导机构指导新西兰青少年规划大学升学之路。当然，陈黛丝还有流利的中文、英文双语沟通能力。新华侨生和《中新时报》在此祝愿我们的老朋友陈黛丝在今年的大选中一切顺利。好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请不要走开。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音乐天神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人在旅途，感谢您继续守候怀卡托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就像人在旅途这个名字一样，我们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程中的风景。
是的，让我们现在就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根据燃油价格追踪 APP 的最新数据，目前新西兰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91号无铅汽油。几十年来，柴油在加油站的标价一直明显低于汽油，但随着伊朗冲突扰乱全球燃油市场，并导致价格飙升，这一长期存在的价格动态已被彻底颠覆。
没错，目前91号汽油的平均价格为每升3.42纽币，而柴油则以3.43纽币微弱反超。在过去的28天里，汽油价格上涨了35.77%，而柴油的涨幅则高达惊人的85.09%，是汽油涨幅的2倍多。
事实上，柴油作为一种共稠密、共浓厚的燃油，由于原油炼制的工艺限制，其生产成本原本就高于汽油。通常情况下，每3桶原油可以提炼出2桶汽油，但只能提炼出1桶柴油。新西兰汽车协会首席政策顾问特里克林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柴油在本质上更加昂贵，但历史上新西兰对汽油征收的各项税费掩盖了这一差异。
我们在新西兰通常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对汽油征收了燃油消费税、 ACC 意外伤害赔偿局税金以及一些地方性税收。在过去，正是这些税费推高了汽油的终端价格。
然而，炼油成本的急剧上升打破了这一平衡。今年1月， 柴油的炼油成本仅占新西兰最终零售价的14%左右，但柯林斯指出，如今这一比例已经飙升至40%以上，涨幅超过200%。同期汽油的炼油成本也有所上升，但涨幅相对温和，约为60%。这直接导致柴油价格后来居上。
柯林斯解释道，虽然我们通常将原油价格视为主要驱动因素，但最近真正推高价格的其实是炼油成本。此外，与汽油相比，柴油的替代难度要大得多，在全球范围内，货运物流、农业、建筑业和食品生产都高度依赖柴油，短期内几乎找不到可行的替代方案。当价格上涨时，由于企业无法轻易更换燃油或大幅减少使用量，柴油的需求依然坚挺。
柯林斯称，政府真正担心的是重型车队，我们的物流网络、农业设备、园艺机械、拖拉机、收割机，以及将农产品运往加工厂，再从加工厂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超市的重型卡车。经济中的这一关键环节对柴油价格极为敏感。
与此同时，疲软的纽币汇率进一步加剧了压力。由于国际石油以美元计价，而目前的纽币汇率远低于以往石油危机时期的水平，这意味着在计算炼油利润之前，新西兰进口燃油的成本就已经大幅增加。
历史上，新西兰柴油之所以比汽油便宜，是因为汽油需要缴纳燃油消费税，而柴油车辆则通过缴纳道路使用费来代替。格林斯表示，这一系统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在长期内平衡汽油和柴油用户的成本，但近期的价格飙升让这种动态变得扭曲。
现在的局面是道路使用费保持不变，而柴油价格却大幅上涨，因此对于那些依赖柴油的运营者来说，成本变得极其高昂。不过柯林斯也强调，新西兰目前并未面临燃油短缺，政府也已制定了燃油弹性预案。然而，由于当前的压力源自全球市场，新西兰能做的应对其实非常有限。
特别是自从马士顿港炼油厂关闭后，新西兰不再在国内炼制原油，完全依赖进口成品油，这进一步增加了新西兰对全球价格波动的暴露风险，使得国际市场的动荡能够直接的传导至本地物价。他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密切监控，看看如何应对那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事情，并努力管好我们能控制的部分。现在的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只能任由这些国际市场摆布。
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人在旅途的第二部分，我们来关注和中国有关的旅游市场新闻。3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组织迈向155的中国旅游业第24本旅游绿皮书发布会。
发布会上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25到2026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通过一篇总报告和20篇专题报告，对2025到2026年中国旅游发展进行了透视和前瞻。
旅游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155规划纲要，这是历史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指出，旅游已从经济产业上升为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性支柱。
他强调，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就旅游谈旅游的局限，要置于国民经济全局和全球格局中审视。宋瑞提出，未来10年，旅游业将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国民消费扩容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应用、普及等方面实现系统性跃升。
旅游正在经历一场场景革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金准提出，场景已成为心智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他以新疆东方快车为例，这趟原本仅具交通功能的列车已演变为集住宿、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场景，实现了从卖车票到卖生活方式的价值跃迁。西安的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也通过场景再造，将商业步行街转化为全天候文化消费空间，带动二销收入激增。
金准进一步将当前旅游场景归纳为三类图谱，一是像哈尔滨三峡工程这样的综合性重大场景，二是如小米汽车工厂、景德镇陶溪川这类行业集成场景，三是聚焦支付便利、入境游服务等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他预测未来场景将走向智能化、联通化与主客共享化，城市与乡村将共同构成处处可游的泛旅游生态。
旅游绿皮书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传统门票经济和单一观光模式已无法适应市场变革，多元化的旅游消费场景日益成为链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新时代游客需求的关键枢纽。场景多元化使旅游行为从以观光游览为核心转变为全新的生活方式体验。
数据显示，2025年高德地图发布扫街榜，通过真实数据发挥本地生活向导作用，高德扫街榜上线三个月后，为武汉美食商家吸引客流超过1048万，江汉路、秋桂街、青松路等区域烟火小店通过线上引流带动客流量增长8%以上。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钟林生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文旅深度融合的关键空间。他强调，23个国家级保护区已构建起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保护体系。
旅游绿皮书指出，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正是当下文旅融合战略的关键突破口和典型示范。旅游为非遗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场景，而非遗则为旅游注入持续的文化活力。游客的参与需求倒逼非遗项目创新表达形式，增强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旅游收益为传承人群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破解传习误人困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金梅则从文商旅体融合的角度揭示了产业边界的消融。他以阿那亚社区为例，指出这里已不是传统景区，而是一种理想生活范式，没有工作，没有作业，只有咖啡、书店与艺术。他认为这种融合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学实践，通过文化为魂、商业为用、旅游为体、体育为事，重构了消费场景与城市空间。
入境旅游已从看故宫转向过中国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成指出，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景点打卡，而是追求深度生活体验，比如泡温泉、喝热水、逛菜市场，甚至想成为中国人。
刘成强调，入境游是国家形象塑造与民心相通的战略通道，其价值远超经济收益。数字支付、智能翻译、一键预约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极大提升了国际游客便利度。刘成建议，应善用海外网红他数力量， 让外国达人讲述真实中国故事，增强传播可信度。
对此，旅游绿皮书中提出了系统建议，应加强国内制度规范与国际接轨，推动国际规则国内化，国内制度国际化，在签证与通关政策方面持续扩大签证便利化覆盖范围，在数字化服务支撑体系建设上，鼓励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等重点入境旅游城市建设国际游客入境便利试点区，推进海关快速通关、自助入境、智能支付、翻译导览等数字化服务集成改革。
美食即目的地，美团研究员王军基于平台大数据揭示了这一新的趋势。2025年，44.3%的跨省游客在出行前主动搜索目的地美食，餐饮消费在跨省游客总支出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26.4%跃升至33.2%，稳居首位。
他以淄博烧烤为例，游客通过平台评价将烧烤与城市形象深度绑定，形成可沉淀的数字资产。数据显示，2023年五一期间，近10%的省外游客先到济南，再赴淄博，形成济南到淄博到泰山的旅游流闭环。美食不仅是消费，更是城市品牌传播的入口。
王军呼吁各地应避免一菜独大的同质化陷阱，推动非遗美食与接待体系、文化叙事深度融合，以生活场景与消费空间深度耦合为特征。居民购物商街、社区餐馆、休闲消费场馆等本地生活场景成为旅游体验新空间。
站在15/5的起点上，旅游业正从单一经济指标演变为承载文化自信、国家形象、民生福祉与科技创新的综合系统。中国旅游的未来不再复制国外模式，而在立足本土创新，构建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为灵魂、以科技为媒介、以生态为底色的中国式旅游现代化新范式。
正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梁艳玲所言，我们不是在出版一本皮书，而是在记录一个时代。这本旅游绿皮书不仅是一份学术报告，更是中国旅游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宣言书。
好的，今天的旅程就要告一段落了，希望听众朋友喜欢我们今天一路的风景。
在这里，主持人提醒大家劳逸结合，时常和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游览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在路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在这里祝您晚安，我们会在下一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